弟兄姊妹早晨，今天的讀經在馬太福音25章1到13節，我會讀單節，請弟兄姊妹和應讀雙節。那時天國好像10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5個是預備的，5個是聰明的。
預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聰明的又快又來又來又來。
新郎遲疑的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
沒有人能阻止新郎來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
預備的就匆匆直傳，請問點入後房？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
他們去買的時候，新郎來了，那預備沒了的，仆家在門中的門就關了。
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
他們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感謝主的話語。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来讲马太福音的第25章。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5章。
第一个的天国的比喻。
第一个天国的比喻。
我们讲过马太福音里面总有五大类耶稣的讲章。
我们讲过马太福音里面有五大类耶稣的讲章。
第五类的讲章是讲到关于是主再来的事情。
第五类的讲章就是说关于主再来的比喻。
所以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是不能够分开来读的。
所以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是不能分开来念的。
24章的开始就是在橄榄山上面。
是在橄榄山上面。
门徒问了两个问题。
门徒问耶稣两个问题。
就是你来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呢？
就是说你当你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有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发生呢？
在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英文就是 when， 几时？
英文就是 when，
几时会发生这些事呢？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第二个问题，这些门徒问就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第二个问题，门徒问他，就是说你降临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第一个问题是 when， 第二个问题就是 what sign， 有什么迹象呢？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什么迹象。
所以第24章有一个很长的篇幅。
所以第24章是很长的篇幅，
由31节去到46节，
从31节到46节，
讲到末世的预兆，
讲到末世的预兆，
民要攻打民，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国要攻打国，
到处有饥荒地震等等等等，
到处有饥荒地震等等，
日头变黑等等，
日头变黑，
这些都是预兆来的，
这些都是预兆。
但在36节开始呢，
但是从36节开始，
耶稣就没有答到是耶稣真的几时来到，
耶稣没有答到他真的会什么时候来，
他又没有人知道，
他说没有人知道，
只有是父知道。
只有父才知道。
如果也都讲了一个的情况，就是如果知道有贼来的时候，
另外又讲到比如说如果有贼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预备的，是不是？
你一定要有
所预备。今天有贼来光顾我，
今天有贼来光顾我，
我一定要关好了门窗，
我一定要把门窗关好了。
但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就好像贼一样来到，
但是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就好像贼一样，
不是说耶稣是贼，
不是说耶稣是贼，
而是他来的时候，
只是说他当他来的时候
是随时可以来到的，
是随时可以
来的，好像贼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候来到，
就好像贼一样是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候来到。
所以第42到51节呢，
所以42到51节
就提醒我们要警醒和要预备了，
就提醒我们要警醒和预备。
既然我们不知道主何时来，
既然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
但我要随时做好准备，
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
所以第25章开始呢，
所以从第二十五章开始
就讲了三个的比喻，
就讲了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都是我们来的三堂会讲的比喻。
这三个比喻呢就是我们来的这三堂会讲的。
今天第一堂我们讲的就是十童女的比喻。
今天第一堂我们所讲的就是十童女的比喻，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一至十三节。
刚才姐妹已经帮我们读出来，
刚才姐妹已经为我们读出来，
大家相信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的，
相信大家对这个比喻都很熟悉，
就是讲十个童女的比喻，
就是讲十个童女的比喻。
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听，
从第一到第四节告诉我们，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五个是愚拙的，
其中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
愚拙的拿着灯，
却没有带油，
却没有带油，
聪明的拿着灯，
聪明的拿着灯，
又剩了油在器皿里，
又成了油在器皿里。
这里讲到那时呢，
这里讲到那时，
就是连接着上文，就是二十四章那里关于主的再来了，
就连接上文，就是二十四章关于主的再来。
那时，
他说那时
天国，
那时的天国
就好比乜乜乜乜咁，
就好比什么什么。
他讲到这个天国呢，
他这里所讲的天国呢，
我们知道不是讲到地上的国度，
我们知道不是讲地上的国度。
马福音很着重耶稣基督就是个天国的王，
马太福音很着重的就是耶稣是天国的王。
你讲到在末世里面的时候，
而讲到末世的时候，
有一天这个天国王要临到这个世界上面，
有一天这个天国的王会临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
那他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
呢？
他就好比，
所以这里是一个比喻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
我们讲过什么叫比喻呢？
我们知道什么是比喻吗？
比喻就是讲我们世上一些事情，
比喻就是说是我们世上的一些事情，
一些发生的事情，
一些发生的事情，
要解释一些真理，
来解释一些真理，
所以这个比喻，
所以是一个比喻。
所以比喻呢不可以每一个细节都去解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所以比喻不能够是每一个细节都去解释，
只不过是讲一个整体的个真理在里面是什么，
只不过是讲一个整体的真理在里面是。
这里讲到有十个童女，
在这里讲到有十个童女。
有人问为什么讲十个又不讲十二个呢？
那有人问为什么讲十个而不是十二个呢？
但我知道十是一个完整的数目来的，
我们知道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所以呢这里讲到十个的童女，
所以这里讲到十个童女。
童女是什么来的呢？
那什么叫童女呢？
童女也有译到童贞女，
童女也翻译成童贞女。
当时那些人是很年轻就结婚的，
当时那些人很年轻就结婚了，
好像我的曾祖母呢，
好像我的曾祖母
都跟我们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跟我们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将我们凑大的，
把我们带大了。
我问他 几岁结婚呢？
我问他什么时候结婚的，
你猜他几岁？十六岁结婚了。
他十六岁就结婚了，
他十六岁结婚，所以到我们出世的时候已经做了曾祖母了，
所以当我出世的时候他已经做了曾祖母。
我几乎我女儿都出世他才过身，
几乎我的女儿出世
她才
过世，所
以她五代了，如果你就出世就五代了，
所以如果那时候出世的话那就五代同堂了。
童贞女呢，
所以童贞女呢，
当时她们就说十岁到十四岁，
当时就是说是十岁到十四岁，
但是还没结婚的女子，
而尚未结婚的女子。
所谓童贞女就是这些童女就是新娘选出来的一些伴娘，
所以所谓的童贞女就是那些新娘选出来的伴娘。
我们今天结婚也有伴娘是吗？
我们今天结婚也有伴娘。
伴娘通常都没那么小的了，
现在的伴娘都没有那么小。
如果十至十四岁现在通常做什么？花仔花女都有的，不过还要小一点。
现在十几岁的话可能是做花童。
这里说他呢由新娘选出来这十个的伴娘，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是新娘所选出来的十个伴娘，
他就拿着灯，
他们是拿着灯，
就在新娘门口呢，
在新娘的门口
要迎接新郎了，
来迎接新郎。
我们呢要明白以色列他们婚礼的习俗，
我们要明白以色列婚礼的习俗
和我们现代的特别是我们华人婚礼的习俗是有点不同的，
是跟我们现代特别是华人的习俗是有点不同的。
原来新郎呢，他们在我们华人习俗里面新郎是要接新娘的，
在我们华人的习俗里面新郎要去接新娘的。
跟大家你还记得自己结婚的日子吗？
大家还记得你结婚的时候的日子吗？一早起来，
布置个花车，
布置你的花车，
然后就去到新娘那里，
然后去到新娘家，
那有班呢伴娘或者那些姊妹团就会走出来了，
有一群伴娘或姐妹团都会走出来，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啊，我找新娘，
他说找新娘，
于是呢就怎样啊？
然后怎么样？
那伴娘或者那些姊妹团就说不得，要你做一些事情，
那个伴娘和伴娘们和姐妹团都说不行，你一定要做点事情，
你要给利是，
你要先给开
门利
是，
给多少啊？我们中国人通常好意头啊，给9999啦，
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好意头就说9999吧，
啊，咁给了利是之后呢，
给利是之后呢
都没得的，
还不行，
还要呢来到戏弄这班新郎和伴郎一番，是吧？
还要戏弄新郎和伴郎一番，
要他做这样，要他做那样，
要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的，
搞到啼笑皆非，
弄到啼笑皆非，
甚至呢是令到人是目不惨睹，
甚至令到人是目不惨睹的，
不了过分了，
这些有些过分了，但是大家都很开心的，
接这个新娘呢就去南家或者去礼拜堂了，这样
然后接了新娘之后呢就去南家或是去礼拜堂。
我有个朋友呢他在以色列那边工作的。
我有个朋友在以色列那边工作的。
他说我听呢以色列的婚礼习俗是不是这样的。
他说以色列的婚礼习俗是
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好像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新郎呢他是半夜呢去到新娘的家的。
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这个新郎是半夜到新娘的家。
然后在那个时间里面呢那个新郎入咗呢间屋之后呢，
到那个时候新郎进入这个屋子里之后，
他就关上门，
他就把门关上，
那个婚礼就在里面进行，
婚礼就在里面进行，
然后他有婚宴呢，
然后婚宴呢
是摆足几日几夜的，
是要摆足几天几日夜，
所以你记得在加拿婚宴里面呢，
所以你记得在迦南婚宴
里面，耶稣洗水变为酒，是吗？
耶稣使水变为酒，
为什么会洗水变为酒呢？
为什么要使水变为
酒？我相信那些的新郎都预备了很多酒水的，
相信新郎他们会加会预备很多的酒，
但是呢可能啲人呢是高兴喝多几杯，
可能是大家很高兴喝多了几杯，
所以酒会用尽，
所以酒就用尽，
就是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没有预备，而是啲人喝多几杯，所以因为用了几日所以就会有用尽的时间，
不是说新郎没有 准备好，而是因为要喝几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很尽兴的喝多了几杯。
我们看到呢这个他们的婚礼和他们的婚宴跟我们是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婚宴婚礼跟我们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比喻讲到呢就当时呢就是那些的童女他们呢就是拿着灯在新郎门口迎接新郎，在什么时间为什么要拿着灯呢？因为有时候是半夜来的，
因为这里讲到是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在新娘家的门口迎接新郎，
为
什么要拿着灯呢？
没街灯这件事，
因为是半夜，那时候没有街灯，
不像现在有些霓虹光管那么光，是吗？
不像现在一样有霓虹光
管，所以周围黑蒙蒙的，
因为周围是黑漆漆的，
所以他拿着灯，
所以他们要拿着灯
在新娘门口站在那里，
在新娘的门口
等新郎进来
迎接新郎进来，
所以新十个童女拿着灯就迎接新郎，
所以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到底这个灯到底是怎样的灯呢？
这灯到底是什么样的灯？
我一直都以为是一些油灯来的，
我一直都以为是一些油灯，
就像刚才那幅画那样，有些人有些油灯小小的油灯，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那种油灯，
原来这个油灯呢原来它是译作是一个 torches 一个火把来的，
原来这个 油灯是翻译为 torches 就是火把，
这个火把呢就沾满了油的一些布块，大家看到这个图，
这个火把就是以一些沾满了油的布块
就包着这个木棒，
就包着这个木棍
就成为一个火炬，
就成为一个火炬，就像
你记得
照片里面
当这帮人去捉拿耶稣的时候，这班军这些军兵 要捉耶稣都是拿着这些火炬，
记得当那些军兵他们需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也是拿着这些火把，
因为当时是夜晚黑来的，
因为当时也是晚上，
那些他们这些火把呢，
他们这些火把呢
他都预备一些油在这里，
他们都会预备一些
油，因为这些火把呢通常是烧15分钟你又要换油要加油在上面，
通常这些火把它大概烧15分钟之后你就要换一点油，
所以这里说到呢，有两批的童女，
所以这里讲到有两批的童女，
有一半呢是逾绝的，
有 一半是逾绝的，
拿着
他们拿着灯，
啊，就是说他有了一个火炬，
他们拿着这个火炬，
但是他预备了有另外一些油罐在这里是加油，
但是他们却没有 另外带一些油去加油。
聪明的童女呢，
但是聪明的童女呢，
他拿着灯，
他们拿着灯，
盛了油在器皿里面，
盛了油在器皿里面。
在一些的英文译本里面呢，
在一些英文的译本里面，
这个逾绝呢，
这个逾足，
那他就这样翻译了，
他们是这样子翻译的
Foolish， 是我们中文就是英文，
就是 Foolish,
foolish Stupid
就是愚笨，
或者是 Thoughtness， 没脑的你的 Thoughtness，
没有脑的，
那些聪明的呢，
那些聪明的
他就译到 Sensible，
他们翻译为 Sensible，
有 Sense 啊，我们这样说或者 Thoughtful，
或者是thoughtful，
或者 wise，
或者是 wise。
你睇到英文本都系咁样嘅译法嘅啫。
看到英文的翻译本都是这样翻译的。
如果我哋喺以呢个智慧文学嚟睇咧，
如果我们以智慧文学来看
喺旧约里边咧，
在旧约里面
系咧就系讲到咧系一个人咧佢敬畏神就系有聪明有智慧啦。
讲到如果有一个人敬畏神的话，他就是有聪明有智慧。
所以敬畏神是智慧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吧？所以其实呢，一个认识神的人呢，就是一个聪明人。
所以认识神就是一个聪明的人。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呢，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不认识神的人呢，
不认识神的
人，就被为称为逾绝人了，
就被称为逾绝人。
我们在前面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前面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讲登山宝训最后的时候，
当耶稣讲登山宝训
都讲了两类的人，是不是
也讲过两类人，
一个是聪明人，
一个是聪明人，
一个是逾绝人，
一个是逾绝人。
聪明人是什么？
聪明人是怎么样的？
耶稣说，
耶稣怎么讲，
将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
他们将房子盖在磐石上，
但逾绝的人呢，
但是逾绝的人呢，
将房子呢，
将房子
盖在沙土上，
盖在沙土上。
其实讲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讲什么意思呢？
聪明人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聪明人呢，听到神的话去做，这些就是聪明人了。
那个意思就是说，聪明人听到神的话就去做，
但是听了不去做那些呢，
但是那些听了而不做的人呢，
就是逾绝人了，
就是逾绝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么多道，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听了那么多道，
你有没有跟神的道去做呢？
你有没有跟神的道
去做呢？你跟神的道
去
做，你就是聪明人。
你跟着神的道去做，
你听了就算数，
就是聪明
人。不去做呢，
但是你听
了，你就是逾绝人。
听了算数而不去做的话，
你就是逾绝人。所以逾绝和聪明在这里的分别呢？
所以逾绝和聪明这里的分别呢？
就是你有没有采取行动，
就是你有没有采取行动，
你采取合宜的行动，
而是合宜的行动。
所以我们说行动就证明一切了，
所以我们说行动就证明一切。
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读很多书，
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说很多人读很多的书，
甚至拿到博士，
甚至拿了博士学
位，或者拿到个专业资格，
或是专业资格，
但他不去执业，
但是他不去择业的话，
五年之后呢，
五年之后
他要重新再考过的，是不是
要重新再考，
重新再读的，
重新再
读，因为知识五年之后就作废了，
因为知识在五年之后就作废了。
同样一样嘢，如果一样嘢你唔去做嘅时候咧，
同样的事情，如果有一件事情你不去做的话，
好多嘢就唔记得咗啦。
所以很多
所以一个聪明人咧，
所以聪明的人呢，
佢喺合宜嘅时间里边，
他们在合宜的时间里面，
有合宜嘅行动，
有合宜的行动，
呢个就系个聪明人，
这就是聪明人。
所以我哋话呢啲童女系里边有聪明嘅，
所以我们说这些童女当中有的聪明的，
佢知道佢哋有灯，
他们知道他们有灯，
但系呢个灯火呢、这个 torches 会烧尽嘅。
但是这个火把会消尽的，
所以他预备了油在那里，
所以他们要预备的
油。但是蠢的呢，
但是那些愚拙的呢，他
就不预备，
有灯但是没有预备，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分别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他们的分别。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油呢，在很多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油是代表了圣灵，
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油就是代表圣灵，
但我们放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但是我们放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这是比喻来的，
这是比喻，
所以我们不能够这么属灵化，这个油就是圣灵了，
我们不能属灵化的说这个油就是圣灵。
特别后来呢，当这个逾绝的童女他们没有油的时候呢，
特别是当这个后来逾绝的童女他们没有油
的时候，聪明 的童女就叫他你去这个超市那里买，
聪明的童女就说你们去外面去买吧，
圣灵是不可以买的，
圣灵是不能买的，
所以这里是绝对不可以将圣灵带入到这个是油那里，
所以这里绝对不能把圣灵带入这个
油，
油
是实在需要的，
油是实在需要的，
所以要预备好这个油，
要预备好
这
个油，
当这个灯火熄灭的时候，
当这灯火熄灭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天上，即刻的天上，
所以这里是两组人里面的分别，
所以这里是两组人的分别，
愚拙的，
愚拙的，
有灯，
有灯，
没有油，
没有油，
聪明的，有灯又预备了油，
聪明的有灯又预备了油，
所以这里讲我们听一件事情，就是行动就证明一切，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行动代表一切，
你识很多东西都好，
你懂得很多东西，
但你有没有做呢，
但你有没有去做呢，
你知道健康好，
你知道健康好，
但你从来不会做运动的，
但是你从来不做运动，
你就永远不会有健康，
你就永远不会有健
康，这个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
的，好了，我跟着看第二段经文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看第二段
经
文
就讲到新郎的言辞了，
就看到新郎的言辞
在第五第六节，
在第五第六节，
新郎辞的时候，
新郎辞的时候，
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半夜有人喊着
说，看新郎来了，
新郎来了，
你们出去迎接他，
你们出来迎接他，
我们问一个问题，
我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新郎会辞呢，
为什么新郎会辞呢，
我们在这个的现代的世界里面，
我们在现代这个世界里面，
或者我们是一个城市人呢，
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城市人，
就很强调要准时的，
我们强调要准时，
要守时，是不是
要守时，
有人说守时是一种美德来的，
有人说守时是一种美德，
我告诉你十点钟崇拜你就应该十点钟坐在这里了，
我告诉你十点钟的崇拜你就要
十点钟
坐在那里，
你还在那边走走走，
你还在后面走走走的话，
或者你呢慢慢地来，
或是慢慢的三三来，
这个是不要得的，
那些是要
特别我们是神的聚会，我们更加要尊重神的聚会，
特别是神的聚会我们更加要有尊重，
甚至要早点来预备我们的心，
甚至要早一点来预备我们的心，
哦，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起我们香港有位牧师过世的了，
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想起香港有一位牧师他已经过世了，
他的名我没记得，
他的名我记得，
但我姓我记得，
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他是
崇真会的牧师，姓汤的，有人不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汤什么牧师，
他的姓是姓汤，
不记得了，你这个牧师呢就有一样很特别的，
这位牧师有一些
他常常印
的
字仔，
他常常印的一些
派给我们，
派给别人，
派给我们传道同工，
派给传道的同工，
我们听守时是一种美德来的，
告诉我们守时是一种美德，
因为我们教牧同工呢，
因为我们教牧同工，
崇拜就一定会守时，因为我们要负责嘛，
我们崇拜的时候一定会准时，
有时
候
我们同工会呢，
但是同工会
说十点钟聚会，
说十点
钟聚会，有些人十点半都不来，
有些人十点半都不来，
所以这位牧师就真好，周围派这些传单给这些会众，要守时，要守时，要守时，
所以这位牧师就是很好，他周围的去派给那些牧师同工要守时，要守时，
我们城市人很着重的时间，
我们城市人很着重我们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讲道讲得太长，
所以如果讲道讲得太长，
那他就慢慢圈你的，因为大家下一分钟到十一点钟有另外事做，你不要再讲长了牧师，
大家都看着手表说哎呀，不要，下一分钟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所以时间对我们城市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时间对我们城市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对于乡村人呢，
但是对那些乡村的人，
他们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他们没有什么时间观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国内里面做一些侍奉呢，
甚至你不知道有没有去国内做过侍奉，
我曾经有十多年在国内里面去服有些服侍，
我曾经十多年在国内有侍奉服侍，
我记得去一个地方，
我记得去了一个地方，
我八点钟才讲到，
我八点钟讲到，
但我见到一些老姊妹呢，两点钟已经坐在教堂等你了，
但是我看到一些老姐妹，她们两点钟已经在教会等 等你了。
讲到你讲几长都可以，
你讲到讲多长都可以。
他们不介意的，
他们不会介意。
这些就是乡村和城市人的分别。
这个就是乡村跟城市人的分别。
我们讲回转头，为什么新郎会迟呢？
那回转来讲，我们新郎为什么会迟呢？
他应该是准时的嘛。
他应该是准时的。
够钟啊，拜堂啦，够钟要行婚礼，为什么会迟的？
到时候要拜堂了，为什么会迟到呢？
有些人就估计因为新郎很忙，
所以有人估计新郎可能太忙了，
因为当时他们婚礼或者是婚宴 是不是关乎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是全村人的事情来的。
因为当时他们婚宴的时候不是关乎两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村庄村子里面的人的事。
那时候新郎去新娘那里不是坐着私家车去的，
那时候新郎到新娘家不是坐着私家车子，
可能他住得很远的，
可能住得很远，
他行来新娘那里，
他要走到新郎新娘的家。
那他行来的时候经过很多不同的家的，
走路经过很多不同的家，
因为这个是一个家族性的一个婚礼来的，
所以这是因为一个这是一个家属性的婚礼。
除了有些年轻的去了这个婚宴之外呢，
除了有些年轻的去了婚宴，
去不到就在家里的，
有些年老的，
所以就要去每个家里面呢去道谢他，同你亦都俾佢机会咧，去恭贺你咁样。
所以他们要到每一家那些老人家面前去，道谢他们，或是让他们有个机会恭贺你。
呢啲系传说翻嚟，我唔知系到底嗰个时间系咪咁样。
这些都是传说回来的，我不知道到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但系新郎咧系呢度真系讲佢迟咗。
但是这里讲到新郎真的
迟几多咧？
他迟了多久呢？
你觉得迟几多啊？
你觉得是迟了多久？
迟好多，
是迟了很久。
点样知道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十个童女都瞓晒觉啦。
因为十个童女都睡着了。
本来钓下鱼，钓下鱼嘅，钓钓下都不由自主，瞓咗觉。
本来是打瞌睡，但是最后还是睡着了。
所以半夜有人话：，哎，新郎嚟到啦，嚟到啦，你出去迎接啦咁。
所以在半夜的时候，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快赶快出去迎接吧。
所以呢一个嘅比喻呢。
所以这个比喻呢，
系讲俾你听咧，
是告诉我们，
冇话打盹睡着系唔啱嘅，
不是说打盹睡着不对，
我哋人之常情系咪？
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琴晚冇瞓觉咧，
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睡觉，
或者瞓唔着咧，
或者睡不着觉，
你而家就打盹噶啦，
你现在就很
呢、
这个打盹，
是很
自然的事情。
所以佢哋打盹睡着呢个系好自然嘅事情，因为太攰啦。
所以他们打盹睡着是人之常情。
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呢，
所以这个比喻里面
重点不是他们没有警醒打盹睡觉，这个是没办法，他们一定是很疲倦。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们有没有预备，是吧？所以后面看到就是他们有没有预备，有些有预备，有些没有预备，就是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打盹睡着的问题，而是他们有没有预备。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了，跟着下来呢，我们讲到呢，那些童女就起来挑亮他们的灯了。
我们就讲到后来，那些童女就起来挑亮他们的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
聪明的回答，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你们还是自己去买油的那里去买吧，
你们还是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
因为当时他们在那个时间里面，因为有这个婚宴，可能那些的所谓那些那时他们没有超市，那些铺头呢卖油的地方都有，所以说我现在不够了， 你出去买吧。
他们那时候婚宴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有些不够的，他们就可以出去买。
我们说这个聪明的童女她有判断力的。
我们知道看到聪明的童女是有判断力的。
她知道我借油给你呢，
她知道如果
我
借油给你的话我自己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常常都觉得你顾别人都顾自己，是不是？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顾别人要顾一下自己。
因为我给了油你，我不让我没有咯。
我如果给你油的话，那我自己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童女的决定是对的。
所以这个童女的决定是对的。
所以她有所预备。
所以她有所预备。
她就结果那些的预住的去了买这个的油的时候呢，就那些宾客就入了来共赴婚宴，门就关了。
所以当那些余族的他们出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到了而宾客也到了，他们都进去共赴婚宴，而门就关了。
可能他走去买的时间，
可能他们去买的时间是需要一段时间，
走回来一段时间，
回来也要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么的时间里面，门结果就关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门就关了。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给那些有预备的人，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给那些有预备的人。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说话呢？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
同不同意啊？
同不同意？
意思话我哋每一个人都要有所预备嘅。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位都应该有所预备。
你要做呢份工，
你要做这份工，
你有冇预备呢？
你有没有预备呢？
你冇预备自己嘅一啲嘅技能，
有没有预备自己一些技能？
你点能够去适合呢个工作呢？
你怎么能够去适合这个工作？
你没有预备呢啲专业，
你没有预备这些专业，
你点样去预备呢？你怎样去做这份工？
你如何去做这份工？
所以这个世界是给你有预备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是给那些有预备的人。
不要说做工这件事啦，
不只是做工这件事情。
我们平时生活里面，
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也要有所预备。
最近很多弟兄姊妹都出外旅行，
最近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出外旅行，
趁着暑假去探亲，这个是好事来的。
趁着暑假去探亲是好事。
但是你去旅行需要预备的？
但是你去旅行是不是要预备？
有没有人说不用预备的了，去就去这样？
有没有人说不要预备，要去就去的？
我有一对弟兄姊妹跟我很熟的。
有一对弟兄姐妹跟我很熟。
那个弟兄就跟我说，我出门旅行呢，我一定跟我老婆吵架。
这个弟兄跟我分享说，他说我出门旅行一定跟老婆吵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又不喜欢那些什么跟团去的。
因为他不喜欢跟着团去旅行。
他喜欢自由行的，
他喜欢自由行。
但是他自由行又怎样呢？就是他去到什么地方呢，他就觉得想着去哪就去哪的了，到睡看一睡几晚几晚，他想去旅行歇一下嘛，为什么这么整天要编好晒去哪里去哪里呢？
那他太太是喜欢自由行，只喜欢哪里去就哪里去。
但他太太就不是的。他太太就不是。
他太太不是这样子，
要详细准备的。
他自己是这样子，弟兄是这样子。
几点钟做，几点钟做什么，去哪里哪里，画晒地图去哪里。
太太却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几点钟要做什么，都画在地图上面。
所以他常常都吵架，
所以他们常常去旅行都吵架。
那你是属于男的一女的呢？
你是属于男的还是女的？
我怕我喜欢男的，不用预备的，到时候去哪里。有多少喜欢这样的？阿Linda，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呢，有好似佢太太咁预备晒好晒，系咪？
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喜欢像太太一样有所预备的。
起码我哋有时去旅行嘅时候都要预备下，我去几日啦？
起码我们去旅行都要预备一下，去几
天？如果屋企有只一只小狗，我点样安排佢啊？
或者家里有个小狗，如何安排它呢？
我要着咩衫啊？
要穿什么衣服？
天气点样啊？
天气怎么样
啊？机票啊，应该几时订啊？
机票什么时候去订、
酒店应该边度要住酒店啦？
在哪里住什么样的酒店？
我呢个现代人通常会做好准备。
我们现代人都会通常都会做一些准备。
当然有啲人佢哋去旅行唔使预备，咁佢去到边度就边度，咁有另外。但系一般咧，我哋都会有预备嘅。
但是有些人是喜欢去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其实我
哋每日生活里边咧，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有所预备的。
由早上去到晚上。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早上有晚上，
我们都有些预备，是吧？
我们都说有所预备。
但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想想今天要做些什么呢？
特别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
想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准备见什么样的人。
我应该要带什么手信呢？
我要见他们的时候要带什么手信？
我们都要预备，
我们都有所预备。
有时太临急临忙的预备呢，
特别有时候焦急的预备的话呢，
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所以我都奉劝弟兄姊妹，你晚上特别你星期日要回来崇拜了，
所以我奉劝弟兄姐妹们，你晚上特别是在星期天早上要来崇拜的时候，
你晚上的时候呢，
你在晚上的时候，
你就除了预备你的精神早点睡觉之外呢，
除了预备自己的精神早点睡觉之后，
都预备你的衣服，星期早上穿什么衣服，
也准备好你星期天要所
穿
的衣服，
到之后才找，哇，穿哪件啊，这样
不要到
柜那里抄这件，
不要到星期天的早上
浪费了时间
才去，
你都带来自己紧张，
衣柜里面找衣服令到自己紧张。
所以每一样东西我们都需要做好预备的，
所以每样东西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在这个礼拜里面，我有一个机会是传福音。
在这个礼拜当中，我有一个机会去传福音。
这个经文是我常常记在心里面的。
这段经文是我常常记在心里的。
说我们心里面要奉基督为圣。
他说这里说我们心里面要奉主基督为圣。
尊他为主。
尊他为主。
而一个传福音的人呢，
我们传福音的人呢，
应该要常常要亲近神。
我们要常常亲近神，
要尊基督为圣，
要尊基督为圣。
在我们生活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人会问我们，
有人会问我们
关于信仰的事情，
关于信仰的事情，
心中盼望的事情，
心中盼望的事情。
这个话到怎样，要随时预备答复。
这里讲到我们要随时的预备答复。
不要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回去问牧师怎么回答你。
不要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让我回去问一下牧师再来答你吧。
他说，这里说要以温柔敬畏心来回答。
这里讲到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
啊，过去这个礼拜四呢？
过去这个礼拜四。
因为明明大家认识 Rebecca 的父母呢，是他们呢去在今天呢就会是下去 Texas 那边呢探望明明的哥哥。
明明他的父母亲他们在这个礼拜要去 Texas，
所以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就吃完一个午餐跟他们 farewell， 即是短暂的 farewell。
所以礼拜四我们跟他吃了一个午餐短暂的farewell。
因为他们迟一点都会再回来的。
他们以后迟一点都会回来的。
然后跟着他就在用餐之后他就叫我去酒店。
吃完之后他们叫我去酒店，
因为明明父母他们住在酒店里面，
因为明明的父母他们住在酒店里面，
所以我们都好，我们有时间就去那里坐下。
我们说好，有时反正有时间我们就在那里坐一下。
当时我心里面去到酒店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
当时我们走到酒店的时候我有心中有一个感动，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几时跟他再传福音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几时可以再给他们传福音，
所以我就把握了这个机会传福音，
所以我就把握了这个机会跟他传福音。
这个预备是要随时会临到的，
这个预备要随时会临到，
所以我很简单跟他们讲完这个福音，
所以我很简单的向他们讲了这个福音。
我不知道他们听得清不清楚了，
我不知道他们听得清不清楚，
有时候我们讲的就觉得自己很清楚，但听的不知道听得清不清楚，
有时候我们讲的觉得自己讲得很清楚，
但
我
记得我自己将很清楚个福音里面的重点讲给他们听，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将福音里面的重点讲给他们听，
但是听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话是要他决志要求告主名才得救的。
圣经讲到如果他们听了 要决志然后求告圣灵才可以 得救。
我于是就提起勇气就邀请他们 去做一个决志了。
所以于是我就提起勇气向他们提起要决志。
结果这位伯伯呢他就说，哎，我都未 ready 啊，咁样，咁所以佢冇跟我祈祷。
结果这位伯伯他却他说我还
伯伯这个白先生，
白先生九十六岁，
佢冇开声祈祷，但系个女嘅即系妈妈咧，白妈妈咧就有开声祈祷决志啊。
这个爸爸呢没有，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妈妈呢却他却有开口的决志。
弟兄姊妹，我哋喺身边好多个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身边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问我们的信仰的问题，
有时候他们问我们信仰的问题，
我们不是到时才去准备，
我们不是到时才去准备，
平时应该准备，
平时都要准备好。
当人问你的时候，
当别人问你的时候，
甚至他们没问我们的时候，
甚至他们
没有
问的时候，
我们
有
机会就把握着要去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有机会就要把握着向他们传福音。
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再来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呢？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相信主再来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呢？
有些人相信主是必定回来的，请你举举手。
有些人相信主是必定回来的，请举手。
我相信这里大部分人都相信我们的主是会再来，在我们信仰上面主是会再来的。
我们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在我们的信仰上主是会再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确信来的。
基督徒这是我们的
确信。主耶稣不单单是为我们受苦受死并且复活。
主耶稣不但只是为我们受死受苦然后复活。
他更加要再来。
他更加要再来。
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如何升天？
他如何升天？
圣经话他必然会再来。
圣经说他必然会再
来。
他
再来之前有很多个预兆。
他再来之前有很多的预兆。
今天越来越多是应验了。今天有很多
应验了。今天已经有很多应验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主再来的时候，
主再来的时候，
你将会怎样去预备呢？
你将如何的预备呢？
在跟着经文里面呢，
在跟着经文里面，
就那群愚拙的童女呢，
就是那群愚拙的童女，他们去买油，
真的买了油了，回来了，
买了油之后回来了，
有真的有火炬在手上面了，
火炬也着了，
然后他就说，就见到门关了，
然后他们看到门关了，
于是他就拍门了，
所以他们就拍门，
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
他却回答，
这个他是到底是谁呢？
这个他是指谁呢？
当然是个新郎了。
当然是指新郎。
如果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个他呢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回答，我实在不告诉，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因为那个日子，
那时辰，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时都很惊讶，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惊讶。
你有没有试过迟到的？
你有没有试过迟到？
有没有去饮宴的时候迟到啊？
有没有去饮宴的时候迟到？
最多人家都不会拒诸门外嘛，都入来入来。
人家不会拒你于门外，就还是会叫你进来。
最多吃少两味啫，即前菜嗰度两碟，你冇食啫咁。
最多是前菜两碟没有吃到。
但
系
呢度
好
严肃话，我实在告诉你们。
但是在这里很严肃的告诉我，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啊，呢度系一个好有好特殊嘅意义喺里边。
在这里有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
我听说咧喺呢个以色列里边咧，佢哋嘅老师啊，或者叫拉比咧。
我听说在以色列里面的老师，或者我称他们为拉比。
他们就通常对学生那些矮的学生，他说
他们对那些不乖的学生，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那些学生就要立刻走，
那学生就会马上
走，就那几天就不见他面了，
就
不见他面，
几天不见老师的面，
那直至到他是后来觉得自己错了，走来 跟老师道歉，那老师好了，认识你们了，认识你们了，
后来他们几天之后自己觉得错了，就向老师道歉，然后老师就说：“
但这里
好了，我就认识你们了。”
就不认识他们。
但是这里说我不认识你们，
当然都不开门给他们。
当然也不开门给他们。
啊，这里的经文里面也都俾我谂翻喺前边一段经文第七章里边。
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想起前面第七章的经文。
记唔记得有一个咁嘅耶稣登山宝训里面讲过噶？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
他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
他这里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必有许多人说，
在那日必有许多人
说，主啊
主啊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我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不是奉你的名
赶道，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奉你的名行
很多异能吗？耶稣同样的宣告，
耶稣也同样的向他们宣告，
这个更加严重，
这里更严重，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
这些人他们说我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的，
这些人说我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的，
但是竟然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但是耶稣竟然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甚至是作恶的人，
甚至说他们是作恶的人，
给我走开，
给我走开，
哇，很严厉的说话，
是很严厉的话，
我们知道这帮人是一些是假冒为善或者一些假的先知，
我们知道这群人是假冒为善或是假先知，
所以虽然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们虽然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意义里面，
我们就看到一个这里有个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
就是有门内人和门外人，
有门内人跟门外人，
门内的人，
门内的人
就主表示那些得救的人，
就是表示得救的人，
门外的人，
门外的人
就等于失丧人，
就是失丧的人，
有些也都解经家说到这些聪明的童女，
有些解经家也说到这些聪明的童女
代表那些信主的外邦人，
就是代表一些信主的外邦人，
那些愚拙的童女，
那些愚拙的童女
代表拒绝福音的犹太人，
就代表拒绝福音的犹太人，
所以有些在门内，
所以有些在门内，
有些在门外，
有些在门外。
我就想起一首诗歌，
让我想起一首诗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
一门指一扇门，
一门指一扇门，
但是它有两面，
但是它有两面，
我是在里面，
我是在里面，
你在哪一面，
你在哪一面，
一门指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我是在里面，你在哪一面，一门只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我是在里面，你在哪一面，我们一起唱一唱这首儿童的诗歌好吗？一门只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我是在里面，你在哪一面，一门只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 我是在里面，你在那一面。好在唱话我在是在里面，如果你是在里面，我在那一面，我自己都唔知自己喺边面，咁就悲惨啦。啊，呢度俾我哋想起咧，喺旧约里面有个挪亚方舟吓。
这里让我们想到，旧约里面有个挪亚方舟。
当洪水泛滥嘅时候，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当洪水要审判呢个世界嘅时候，
当洪水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挪亚喺度筑方舟。
挪亚在啊，在放，
但系
筑
方舟只有一家八口。
方舟只能啊，他一家八口。
但系其他人一路都唔肯嚟到进去，
其他人都不愿意进去。
结果错过咗个机会，
结果错过了这
个机会。有一天洪水嚟到。
有一天洪水来到，
门就关上了，
门就关上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属灵上的意义就是，
我们在属灵上的意义，
其实我们每个人，
其实我们每一位
要尽快尽快，
要尽快尽快
进入这个门，
进入这个门，
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
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
这个门就会关了，
这个门就会关上，
我们就会被拒诸于门外，
我们就会被拒于门外。
所以我们特别是奉劝我们中间还未信主的朋友，
所以我们特别奉劝在我们中间还未信主的朋友，
一门指一扇门，
一门指一扇门，
我是在里面，
我是在里面，
你在哪一面，
你在哪一面，
你愿意进入这个门里面，
你愿意进入这个门里面吗？
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
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
得着这个救恩，
得着这个救恩，
可以享受耶稣这个丰盛的筵席，
可以享受耶稣这个丰盛的筵席。
有一本书呢，是在70年代的时候呢 很畅销，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有一本书是在70年代很畅销的一本书，叫《高效人
士的七个习惯》。是一本
英文书，
它里面讲到七个习惯，
里面讲到有七个习惯，
大家有机会去看，
大家有机会。
其中讲到第二个习惯呢，
其中讲到第二个习惯，
它就叫以终为始的习惯，
是叫以终为始始的习惯。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作者告诉我们，
原来作者告诉我们，
他说在我们脑海里面呢，
在我们脑海里面
应该有个构思，
应该有一个构思，
我最终我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最终想达到什么目的
譬如我要做一间建筑物，或者建一间屋，
或者我们想做造一个房子，
我先有个构图，这个间屋是怎样的，
我们先有一个构图，这个屋子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有一个前面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当我们前面有了这个一个方向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实行了，
我们就要去实
行，怎么将这个构思真正成为一间个创造物，
然后把这个构思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物。
所以这个叫以始为终的习惯，
所以这个
以终为始的习惯，
所以这个叫做以终为始的习惯，
以终作为我们的开始，
所以以终作为我们的开始。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什么是我们的终极呢？
什么是我们的终结呢？
就是主的再来，
就是主的再来。
你都有人提过，
也有人提过，
终就是主的再来，
终就是主的再来，
这个是大末日，
就是大末日。
小末日是什么呢？
小末日是什么？
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都会面对死亡，
我们都会面对死亡，
这个是我们的终极，
这是我们的终极，
没人可以避免的，
没有人。
但是你怎么来过这一生里面呢？
但是你如何来过这一生呢？
你怎么预备你的一生呢？
你如何来预备你这一生？
在这个十童女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
在这十童女的比喻当中，
我们要每天做好你的预备，
我们要每天做好我们的预备。
这个预备呢，这个预备呢，
这个预备呢，
不是只是在临时临急地预备，
不是临时临的准备。
有些人想最好主再来的时候，我刚刚在讲道多好了。
有些人想，我说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我刚好在讲道，
弟兄姐妹正在聚会了，
弟兄姐妹在聚会，
主再来，
然后主再来
多好呢，这
真的是
何等
的美好，我们一起
被提升了，
我们一起被提升，
我们个人都想这样，
我们
但我们
每个人都想这样子，但是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要做好准备，
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在每一天里面，
在每一天里面，
我们刚才唱马丁路德那首诗歌，
我们刚才唱马丁路德的那首诗歌，
主是我们的保障，
主是我们的保障。
马丁路德也曾经讲过，
马丁路德也曾经讲过，
他说我的时间表里面呢，
他说在我的时间表里
只有两个词语，
只有两个词语，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
和明天，
和明天。
有时明天都不是属于我们的，
明天不是属于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趁着今天，
所以我们要趁着今天，
我们作准备，
我们做好准备，
每一天来作准备，
每天来做准备。
你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
你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呢？
你有没有信主有这个得救的把握呢？
你有没有信主有这个得救的把握呢？
我们在预备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预备里面，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圣经说我们有没有以圣的装饰准备迎接主呢？
圣经说我们有没有以圣经的装饰来迎接主呢？
我们以来到是忠心服侍主来到去迎接我们的主呢？
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服侍主来迎接主呢？
我们有没有好每一天好好的实践我们主给我们的使命呢？
我们有没有每天去实践主给我们的使命呢？
以终为始的人生，
以终为始的人生，
以主的再来，
以主的再来
作为我们的终结，
作为我们的终结，
每一天，
每一天
就要预备我们的灯和油，
每一天都要预备我们的灯和油。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单单为我们受苦受死复活，
你因为你不单单为我们受苦受死复活，
你并且讲过，
你并且讲过
你要再来，
你会再来。
你再来的时候，
你再来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羔羊，
你不是一个羔羊，
你是一个狮子，
你是一个狮子，
你要审判万民，
你要审判万民。
主啊，你在刚才的比喻里面，
主啊，你在刚才的比喻当中
都教导我们，
都教导我们
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
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
既有灯，
既要有灯，
亦都有预备油，
也要预备有油。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每一天你要预备我们自己，
每天来预备我们自己，
让我们以生活来到每一天来到有好的准备，
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有好的准备。
主啊，多谢你。
主啊，感谢你。
奉耶稣名祈祷。
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阿门。